放眼华东，关注长三角，江苏、上海、浙江，长三角连线。
各位好，我是汤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晋林之声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长三角连线江苏传真。南京与马六甲呢是友好城市，2020年又恰逢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最近呢马来西亚旅游推介会在南京举行。记者了解到，2020年马来西亚希望吸引300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到访，而其中大陆游客为最主要的客群。来听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和南亚人组成，民族特点使其在传统民族、宗教、遗产、艺术等方面成为亚洲文化的大熔炉。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恰好是马六甲旅游年。据了解，马六甲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历史文明古城，拥有荷兰红屋、圣保罗教堂、古城墙、机场街等等多处名胜古迹。马六甲旅游部门诚邀南京游客前往。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上海办事处处长塞丽娜介绍，去年马来西亚共接待国际游客2580万名，同比增长29%。在2020马来西亚旅游年的计划利好之下，马来西亚期望吸引300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旅游收入创下1000亿马币。
2020年，我们希望借助旅游年的机会，吸引大量中国游客到访马来西亚。这其中，南京与马六甲是友好城市，南京到吉隆坡也有直航航班，所以我们非常看重江苏市场，欢迎江苏游客。
推介会上，100多家旅游企业还与来自马来西亚的15家地接社、度假村、景区进行了洽谈对接。途牛旅游网目的地营销中心副总经理茂欣欣介绍，自马航事故后，马来西亚旅游市场遭受了冲击，但是近年来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游客在逐渐攀升，而且从华东地区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常规线路报价约为4000元左右，性价比较高。
2020年也是马来西亚旅游年，目的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大的这种活动啊，能够拉动整个市场的这个热度，尤其是中国市场更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一个客源市场。所以我们也希望一方面要丰富它的旅游的产品，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不管是在出游体验还是在出游的安全保障性上，我们都要进一步的去提升。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恐龙是一种性情暴躁、皮肤上布满褶皱的庞然大物。很多化石证据早就表明，部分的恐龙呢还长了羽毛。那么恐龙的羽毛和鸟类的羽毛有什么区别？能否让恐龙也展翅高飞呢？来自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最近给出了解释，我们来听记者周洋的报道。
褐翅镜鸟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带羽毛的恐龙之一。记者从褐翅镜鸟龙的复原图上看到，这种生活在约1.6亿年前的小型恐龙，前后肢都分布着奇特的羽毛，长长的尾羽也向后翘起。那么这些恐龙的羽毛和现在鸟类的羽毛有什么区别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潘艳红博士。
早期的恐龙，它的分子的一个构成主要是由阿尔法角蛋白所组成的，这跟现生的就是鸟类的这个羽毛结构是不一样的。
潘艳红博士介绍，鸟类的羽毛主要是由贝塔角蛋白构成，可不要小看这一字之差，结构是决定功能的一个关键基础。通俗来讲，就是什么样的结构才能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两类角蛋白的差别主要是贝塔角蛋白它是一类更小的一类分子，这就构成这个羽毛它的活动性和硬度就要远远大于阿尔法角蛋白。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现身的鸟类它，我们看到它可以翱翔在天空，而实际上像那个恐龙的那个近鸟鸟龙那个羽毛，它主要是由阿尔法角蛋白组成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实现这样强有力的一个飞行功能了。
这就表明近鸟龙虽然长了羽毛，却无法长距离飞行。科学家们设想，这种恐龙的羽毛可以用来取暖或者是起到保护的作用，不过也可以用来滑翔，因为体积相对较小，它们可以爬上高高的树木一跃而下。虽然不能长距离飞行，但这类近鸟龙的羽毛中也含有少量的可以用于飞行的贝塔角蛋白，这也许能为鸟类羽毛的演化提供证据。潘艳红
做的这个标本呢，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演化的一种过渡类型。从可能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就是说更早的早期的那个恐龙它可能不含有羽毛贝塔角蛋白，在这里呢它慢慢的就是表达了这个羽毛贝塔角蛋白，而随后呢这个羽毛贝塔角蛋白又占据了主要的位置，这样一个演化的故事。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汤琛，在南京祝福你平安喜乐，下次再会。